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这一段话是前面主已经做了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在一个家里面让有一个瘸腿的四个朋友抬他来，然后让他起来走路，那赦免他的罪。那主又回到海边，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其实主已经在海边呼召两对兄弟了，彼得安德烈他们，约翰雅各他们。那在这里呢是第二次再进到海边，那海一直都是我们生活的重心，海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预表一个繁荣的世界，美好的地方，大家在大海中都有梦想，像海贼王一样去要得到那个唯一的宝藏，然后厮杀增强力量，要成功，要不断学习，要不断增进，这是人生的写照。所以修道的人就说这人生苦海，那回头无岸，因为不知道修到哪边去，所以是回头无岸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海边一个绚烂的地方，这里面有神的指引，然后主的呼召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主的呼召不是从会堂开始的，不是从谁的家开始的，从海边，因为这里面有一群渔夫，有一群罪恶中的人，有一群在为自己的一生打拼的人。那这个人他其实名字叫做利未，犹太人的名字呢都有他们的意思，每个人都有意思，地名也有意思。利未其实就是马太，但是这里不用马太，用利未，因为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，神赐恩给他的意思。利未这个意思是联合的意思，那这个很有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是立位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联合，可是他并没有跟谁联合，他跟他的前桌联合，跟他的工作联合，跟他的梦想联合，他为自己打拼一辈子，这就是立位。一个没有神的人，不归属神的人，不在主里委身的人，他会把他的恩赐、才干、天赋，一切都拿去世界他想要的东西联合，这就是利未的情况。马太是恩赐，神在他身上的确给他恩赐，他如果没有能力没有才干，他也不会坐在税关上面。这个税关上面呢，实际上就有一点像是我们今天的铁饭碗，那个是油水很多，而且以前的制度不明，罗马政府要的很简单，我要一块你就缴一块就可以了，但是你要生活你可能会收两块，那他不管，他们也不管，所以这些税吏他们是被看成犹奸，犹太人的奸细，他们会收很多中饱私囊这些，所以每一个在这里面的人油水都很多，他就瘫痪在这里的。第二章的前面再强调一次，第二章前面就是瘫痪，瘫痪在罪里面，瘫痪在宗教里面。那么这一个税吏呢，他联合在他的铁饭碗里面，他瘫痪在世界里面，他瘫痪在金钱里面。那仔细想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弄一个崇高的理想，我们要荣耀神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就发现，当我们进到世界中工作中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可以荣耀神吗？我们面对了苦境的时候，面对了这些庞大利益的时候，还能够坚守住当初的初心吗？其实没有神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环境是一波一波的来，而且我们在里面冲击那么大，大家都这样了，你们不这样吗？这就是很现实的环境。但是基督徒不一样，他是独居的民，基督徒是独居的民，他里面有一位神，神把他保守住。如果他亲近，他仰望，他呼求，他就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成为光与盐的生命。他如果没有神在他里面，他自然就随波逐流。这一群人他们都需要神，所以主也很知道，就进到海边。那么进到海边，这个环境是吵杂的，有恶臭的，有这些买卖的声音，有吆喝的声音，有拥挤的声音，有人生的很多的梦想跟彼此践踏都在这里。那么主在这里寻找将来教会的柱石，寻找一个可用的器皿，就算是一个，主也要进到海边来。所以主来了，在第十三节说又出到海边去，又这个字就表示说主是愿意的不断的 寻找那些愿意要主的人，要承担主荣耀的人。基督徒这三个字本来就是极其荣耀的，只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，可能基督徒的见证显不出的时候被很多误会，或者是里面有很多掺杂，所以以致基督这两个荣耀的名字受高，荣耀万王之王，主经过十字架才启示他是基督。那么在我们身上呢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提到说，我们可能只是个信徒，甚至连门徒都不是，那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？一个荣耀的复活的，一心向着神的，只想荣耀神，一生有一种负担跟使命，我是为主而活的。那可是当然是一个崇高的理想，但那也是每个基督徒内心中的世界，的确就是这样，你也只能这样，因为你不属乎世界，你也是独居的你，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加上你独居的你，两个放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彰显他。所以主进来海边了，要把他的人找出来。那这边第十三节说，众人都救了他来，因为主在前面已经行过许多神迹，有说过一些话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甚至在第一章里面提到说有一个大麻风的得医治，然后他主跟他讲不要讲，可是他没有听，他是拼命讲啊。其实他拼命讲我们可以理会，因为他这样正很感动嘛，我得医治嘛，而且我这个病已经那么多年了，主跟他医好他不要讲，但是他去讲了，一讲大家听见了，哦，那边有神医，那边有人医治，那边有这个聚会，有那个特会，有这样子，大家拼命就去找耶稣。那主跟他讲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也讲不清楚，他一讲不清楚，那大家来以为这里很热闹，以为这里可以医病，以为这里是做什么，就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模糊了主要给他们真正的那种真正要给他们东西，所以主要他先不要讲，可是很可惜他讲了，那也不妨碍，因为主太大了，就算是所有人来，主还是可以满足他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无限的主。那么大家从不管从哪里走出来了，进到海边了，众人都来了，那既然来了，这里说主就教训他们，教训在原文里面的意思都是教导的意思。你也仔细看哦，福音书几乎都是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是从神的话开始的，原因很简单，新约跟旧约400年没有任何的先知，没有任何的话语，都没有这种宗教的习惯继续维持，相信400年人没有神的声音，这是很长久的时间。你再回头想这400年就有点像是旷野的400年，那以色列百姓最后在埃及400年最后要走出来再进到旷野，这400年没有声音，人会极其的枯干，想要找神不知道神在哪里。其实大家想想看哦，你会成为基督徒一定有某一个时空的因素，比如说你旁边刚好基督徒传福音给你，比如遇到个挫折，然后听到个见证你感动你来认识主。甚至有一个弟兄是信主是这么奇妙的，他说他有一次要游泳，他们家是很有钱的，然后他去游泳池，他们家自己游泳池，然后他不知道水放干了，然后他正准备跳下去的时候，心里底下是没有水的，他突然有一个光照进来，他们对面有一个十字架，教会的十字架，然后月光照进来，十字架印在那个游泳池的 底部那边，他就看，哎，奇怪，十字架怎么那么清楚？一般看到如果是有水会飘来飘去，他一看越看越清楚，就发现原来里面没有水。哦，他突然之间就吓一跳，然后就看见十字架，他就说是十字架救了我，说我要信主，听懂意思吗？这是在韩国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谁晓得神怎么救人，谁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人他之前听过那么多福音，他也不信了 啊就在那一次他才明白，当然这个明白也不是真明白，但是他至少看到十字架，然后因为这样子信了主嘛。所以你仔细看哦，每个基督徒一定有他某一个点某一个点碰到神，听到见证，是自己有很多见证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但是这是真认识吗？不见得，但是至少是他现在这个阶段的一个经历。那么神一定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启示， 一步带从经历中带到启示，在启示中再给你加一些经历，那你越来越认识他，越来越活出神的荣耀。你活出神的荣耀绝对不是出力来的，你出力的东西你们不会撑太久，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，你会活出神的荣耀是你里面看见明亮起来，你知道这是有价值的，所以你分别时间，分别一切，甚至为了主付上无数的代价，因为你的里面也知道值得，你里面也知道这是荣耀的，你里面更知道这是不可动摇的，这是你跟主之间的爱情。你就信主信到这种地步，你去看哦，遇过很多真正在蒙恩的圣徒们，真正蒙恩的圣徒都会有一种感叹，如果他特别年纪大的，他都感叹说啊，我如果年轻一点信多好，啊，我如果好好服侍神多好，啊，怎么样？但是千金难买早知道，世间没有后悔药，何必早知道？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帕子已经除掉了，圣灵已经内住了，我们不再像当初门徒在肉身中挤耶稣，挤得很辛苦，然后彼此不晓得耶稣是谁，三年多来一直都不是他，不清楚他是谁，主行的更大的神迹他们就更陌生。比如说有一次主对着风和海说进了吧住了吧，然后超过他们的理智跟他们自然力的一个认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狂风暴雨面前伸出手来六个字进了吧住了吧，然后所有的万物都平静下来，风浪不能攻击主的地方，刹那之间全部都退开，问题都结束。这些门徒大大的吓了一跳，之前是大大的风浪，现在是大大的吓了一跳，然后彼此问了一个问题，十二个门徒就你看我我看你，然后问说这到底是谁，我们到底信的是谁，我们跟的是谁，他们模糊了，他们不是很清楚。你去看到就算今天一个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，可能有一天你还是会问这个问题，这到底是谁，怎么这么奇妙，怎么超过想象，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，怎么这么荣耀，这到底是谁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确，特别是我们是主内的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种对自己属灵光景的一种负责，他到底是谁，你在一生的年日中你要去追求，要去认识，要去得着，不要进宝山空手而回。什么意思哈？很多人就他信耶稣的人他很愁苦，很简单啊，因为你信耶稣你就进到宝山里面啊，可是你并没有得到宝啊，你只是进了宝山的门票而已啊，可是基督不在里面有成分啊，有内住啊，有掌权啊，所以你只是个基督徒，但是你里面没有享受到，那就很可惜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对自己属灵光景要有一种心愿，我的确要认识神，竭力的追求到我里面遇见。第二次没有跟你讲的事实，你遇见主的时候你所有的问题一定都可以解决，神一定可以用你可以明白的方式来带领你，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蒙恩之后都回头可以告诉我们的事实，每一位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主进来的海边不嫌弃海边拥挤吵杂，所以主要把他的人找出来，然后这些人来了主用道来预备等一下的呼召。第十四节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水光上，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。这里的经过原文是不是偶然经过的，是主耶稣特别走过去的，主耶稣特别为他而来的。这里面主耶稣来然后看见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会觉得说他没看见，你没看见你很简单，因为你没有走过来啊，你没有起来啊，你要起来开始走路有些东西你才会看见啊。我比较讲白话一点，你要开始有聚会啊，开始有追求啊，开始打开神的话，开始内心渴慕，你才会看见啊。很多人可能在教会里面待一辈子他也没看见啊，他只不过是教会中的名言中的瞎眼啊，所以他并没有真的看见。其实你要走，主耶稣不是经过，是刻意的走，就表示他离开他原来的位置嘛。 离开原来的舒适圈，离开他的某一些现象，他要特别付上代价走到神的旨意中，他就会看见了。那另外一面是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不能说你没看见的。我讲一个现实的状况大家体会，哪里有需要，你看见需要就是看见呼召，简单吧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，那你这问题也是很奇怪啊。那你旁边有需要的，你就倒一杯水给他，就不就是神要你做的吗？你发现有人没有主，你要告诉他主是恩典，主是爱，主是怜悯他的神，你要传福音给他，你看见需要就是呼召。还不是说，哦，我还要祷告看看，我要寻求看看，你要看到哪年哪月呢？你旁边人都快溺死了，你还怎么看呢？懂这意思吗？所以这里面主是走出来的，走过来的，特别的来拣选他也好，或者来这个地方找出这个立位，然后走过来的才会看见，起来走路才会看见，进来聚会才蒙恩。弟兄姊妹，就算你来聚会睡觉也没关系，你如果真的很累你在这里睡觉没关系的，真的，你不要打呼吵别人就好了，如果打呼吵到别人咬你一下也没关系，因为你醒过来，你也许有一句话感动你，也就要震动的，那这很厉害了。那一句话如果是神对你说的话，对你来讲就是生命的话，那一句话进来的时候，你可能整个生命就翻转，就一夜之间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走出来也要看见，你一天要走出来才会看见，那你才办法去回应这个呼召。那看见谁呢？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。基本上门徒们很多时候都会把他爸爸一起介绍一下，那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名字就是他爸爸取的嘛。他爸爸取名他叫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，难道是要跟罪联合吗？我想到爸爸生他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意思吧。因为你爸爸 取名跟你弟兄把你叫做超人，绝对不是要你超过正常人而已啊，要你成为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啊。那你取名叫美女，绝对不是要你长得很丑啊。所以每一个名字后面这个父亲都对他自己孩子有一份期许，但很可惜这个期许因为孩子可能不像样，可能没有回归神，可能有一些问题，他越来越远，那里面也带着一种失落，然后可能一种破碎。我这里不知道我是提过的，然后我再讲一下哈。之前我陪过一个弟兄，我是很感动的。那弟兄在那个凤凰旅行社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旅行公司嘛哈。
对，很有名。
然后他在里面，然后跟主管过不去，他们那个团体都跟主管过不去。那被冰起来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带团了。后来我们在陪读过程中才告诉他要彼此赦免，要爱你，要爱连那乖僻的你也要爱，甚至说连乖僻的也要爱。那那天他就买个咖啡，我们买个咖啡带去跟他主管和好了。我不要讲这件，我要讲另外一件。他从他家出来哦，年轻人打拼哦，他妈妈一句话激他就出去好几年没回家。就假设你又没出息，在家里当米虫，反正就讲这些话。那这个男孩子觉得很有骨气呀，你干嘛这样子羞辱我？我又不是没找到工作，我又不是怎么样？一气之下就出来，就没有回家。他来到教会，我们是陪他陪了一年多才知道他没回家的。有一次聊一个议题来讲，他已经将近五年没回家了。他妈妈八十几岁了，然后那一次知道，我们就说，那你要不要因着主的缘故？回去，他说我不能回去，我没有成功，我绝对不会回去。啊，我说你哪年会成功？啊，你成功，你妈还在吗？啊，这是神的旨意吗？你以前没有信主就算了，现在你蒙恩了，你被主所爱的，修复的，主恢复你的关系，就是要你去恢复跟你旁边所有人的关系嘛，不然神干嘛恢复跟你的关系呢？撒该我们不是刚读过吗？神恢复他跟主的关系，就是大家回头去修补的过程，他就在传福音了嘛。他有听进去，但是他没勇气回去，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成功。然后，但是你看他是寻求的，他就打电话回去。他打电话回去，他说他妈妈在电话那一头啊，已经五年没有见面，一直哭啊，听他的儿子的声音，好像儿子回来，一直哭。然后他隔天，他妈妈还说要从南部，我爸是台南来， 而是专门在坐车来这边看他儿子。他说你不要骂，你不要过来，我明天就回去看你。感谢主。那回去的这个儿子就像小儿子回家一样，他妈妈看见他改变了，看见他以前那么犟的个性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成功了，他突破自己天然的那种限制里面的那种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很多坚持，那个东西打破了，他愿意回去爱他的家人。就是你不要看这个事情很小，这件事情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很难的。如果你对一个人停留在过去某一种很深层的伤害，你是走不进去的，是这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只有主，只有主进来可以翻转人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去仔细看这一位亚勒非，也许对他的儿子也有很多的期许，也希望他爱主，希望他侍奉，希望他成功，希望他很好。结果他儿子当碎棍油煎，是钱可能赚很多，可是他爸爸的名声羞辱啊。通常如果你没有那么成功，你爸爸名字拿出来人家也取笑，一起取笑嘛。你生那是什么儿子，生那是什么孩子，就当了油煎，去赚那些不义之财。所以这边亚勒非可能也无力的，因为孩子也那么大，而孩子有他的想法，孩子就想这样子，你能怎么样？所以这边讲亚勒非的儿子立位，为什么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犹太人他们是有家谱的，家谱里面的孩子被点到这名字都是要有生命的延续的，而你现在点到亚勒非下一代立位税利要能听吗？油煎能听吗？能记到家谱里面吗？如果今天你们去数家谱，如果你前辈的人是汉奸，那能够听吗？但是那又能怎么办呢？环境就这样，现实之后就这样，人生的很多际遇就是这样，又能如何呢？他就瘫痪在税官上面。那我们再看立位，难道他就想当这个吗？我是不知道的，我不是立位了，但是我在想他生命中会走到这个地步，一定有某些原因造成的嘛。因为看到这个是一个机会，看到钱不要省他就去了，或者开始渐渐妥协，到最后变成坐在这个地方起不来。可是如果你进到他世界里面，他搞不好是里面的老大，他是坐在这税缸上面的第一名的，他有才干有能力，他会收修，他会怎么讹诈，又不会被他抓去关，那他要很能干呢。你看今天不是一个新闻，什么立委又什么贪污一大堆的，难道只是上面这三四只苍蝇吗？怎么可能呢？那只是技巧问题吗？不就是这样子吗？那你能够盖得住，能够掩饰来，那算你厉害，那我们能说什么呢？啊，这种状况谁知道？只有神知道，只有神可以从这最深层的败坏、罪恶、苦楚、无奈中把人救出来。只有神，所以主来的，主知道他爸爸的伤心，知道立位的无奈，他把他一生的好本领用在世界，用在欺骗人，用在赚钱，用在他自己人生的梦想。联合就联合，立位的名字是联合，联合就是你要知道要跟什么东西联合的话，那还得相当有时间的，没有那么好联合的。联合你另外一个看就是要你们两个想法一致嘛，要有磨合嘛，要到最后哦，我融到里面，你融到我里面，那就是臭味相投啊。所以你是看哦，他没有神，他是有神的百姓，可是他无力，他的宗教没有力量，他的父亲没有力量，他个人也没有力量，他如果主不进来，他一辈子就瘫痪在税官上面，就坐在这个铁桌上面收钱。那拿按现在看就是铁饭碗嘛，羡不羡慕？前几天我看新闻还考那个什么清洁队的，录取率好像是 0.2 而已，所以录取200个人还扛这么泥跑几公尺，那很重耶，然后几万人去报名，啊，录取两三百个人，啊，如果两三百就是 0.2 0.3 而已啊，你就知道现在景气非常不好啦。但是人羡慕要铁饭碗嘛，啊，你有这个铁饭碗打得破吗？主来找他的时候，他立刻那一天起来，这个铁腕我就给他打破了。他离开税官就是打破的，他不再留恋过去的东西。 你看当时很多人还一直要往铁饭碗里面去抓嘛。
嗯，
我不是讲工作不好，你们也不要听错，我只是说某些东西把你挟制的那个状况，你看起来是光鲜亮丽，是公务员，是铁饭碗，可是你的内心可能是非常的苦楚忧虑，被钱捆绑，没有什么真心朋友，只有酒肉朋友，生病了也没人看你，那你活得很辛苦啊。这个人他有没有什么人可以讲，然后钱堆中，每天算钱，每天可以算钱，应该心情也愉快吧。每天有钱多上面，然后你过来瞌睡瞌睡什么的，然后钱很多，里面有一部分是他的，其他交给长官，再交给罗马政府，他们第一线的是最好的，油水最多，搞不好长官他还能够把什么骗，我们也搞不清楚。在铁饭碗中，在钱堆中，然后朋友要喝的，工作一天累了，我们下班喝一下吧，然后打个麻将吧，轻松一下吧，要一个小确幸，有你的生活圈，然后彼此那边吐吐口水也好，啊，彼此满足一下也好，他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罪恶偶尔三不五时去干嘛，干什么坏事不知道啦，啊，这就这样放纵肉体嘛，这就是他的人生，他所选择的，他所生活的，他在岁光上面这样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他不会改的，主不进来他不会改。然后主来到这里讲了一句话，五个字，第十四节后半段，主走过来看着他，然后对他说，主是走过来看着他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字，每一句话都充满力量，你跟从我来。请问大家，那你来不来？真的吗？铁饭碗数钱，有你的好朋友，有你的最终之任，你跟从我来，这些全部都要刹那之间都要结束，起得来吗？起得来吗？这里我想分两组稍微讨论一下，大家注意。可以啦，我们回来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题目可能要讨论，没给他太多时间讨论。他跟，请问大家，别人怎么看他？如果他是一个很注重人际关系、爱面子的人，铁饭碗，你去跟你家人怎么讲？搞不好妈妈就讲了：“啊，你铁饭碗混那么久，混到当主管的，你妈死掉啊！啊，你去信什么耶稣？去跟什么耶稣？去什么教会？你还跟吗？这不就是很多人讲的话吗？”就是这个样子嘛。那再想看你的朋友，哎，你有好朋友，我刚才讲前面他下班之后去打个麻将哦，然后现在你跟着说你这些牌友、这些酒友、这些酒肉朋友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，怎么讲啊？你傻啦，而且五个字而已，你来跟踪我啊，我跟你，我也可以跟你讲啊，你来跟踪我啊，你来跟踪我牌桌，还让你一个位置坐比较舒适的地方，你朋友会不会笑你？你家人会不会拦阻你？
会。
还有你自己会不会充满挣扎？也没有保障哎，没有退休俸哎，啊，中间能不能绕跑也不知道，啊，跟了到底得着什么？你跟我跟你讲，你是个疯子啦，你没有理性嘛？你信耶稣本来就没有，信耶稣的人哪有什么理性？你想通了才信，你也不会信的啦，因为人是想不通的，你会认识主是信进入的，不是想通进入的。理解好，所以如果不是立位，他听见、看见、明白，他也起不来啊。他要付的代价哈，比前面那两波人还来得深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那两波人是第一章里面附到的那两对兄弟，他们是渔夫啊，彼得他们啊，他们家有船，那时候有船表示他们还是小康的哦。啊，他们有雇工人，哎，雇工人表示他们家是一个船公司哦。啊，他就是一个少东嘛，他来跟耶稣跟不喜欢，回家就好了啊。我回去啊，家里有事业啊。利未没有哎，利未他一出来就什么都没有的了，他的钱、他的地位、他的家人、他的朋友、他的一切，在刹那之间，他只是一个意念、一个动作，我跟就没有了。 想清楚了啊、哦，刚才举手的五位，我再看一下还跟不跟。还跟了啊、哦，没关系，哈哈，就记住你们今天许的心愿啊。
跟到底，
跟到底，阿门阿门。
永远不悔。
好，
阿门
阿门。我不敢把你阿门太大声了，因为我刚才举手说不跟了啊、哦。那但是我在想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当事人会知道值不值得？主的话临到他的，我们用理性看，用环境看，用我们的一生的前途来看，是不值得。你浪费了嘛？这个时间该赚钱，你跑来聚会，你浪费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啊，我的同学说，啊，你信主啊？你信耶稣啊？啊，你一群的欧柚呀，欧柚的台语的啦，
对
对对，就讲啊，也是台语的，那就是。就是没什么作为的啦，
没有前途，
没有前途的意思嘛。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真的是这样，谁晓得？搞不好我在外面很有前途，我二十几岁我就猝死了，搞不好我人生有很多空虚，我走不下去，我走到忧郁症去了，搞不好我赚很多钱，我可能迷失了自己，我可能干了更多坏事，谁晓得呢？所以每个人在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，我想主进来了，走过来了，主看着你，看见你，知道你在税关上面，可是你的心不满足，你的心中也有风暴，有金钱纠葛，有情感纠葛，有你的酒肉朋友，是罪恶的纠葛，主要进到你生命中释放你嘛。所以对利未来讲，他以前跟这些东西联合，他今天有一个机会，他要跟神联合，他必须回应主的话。所以主说，你跟从我来，你要相信主，虽然五个字，可是对他来讲，他会很清楚，他会知道这是他的需要，因为他听见这是神儿子的声音。我举一个现实的环境，以前我在开钥匙店，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客人，我印象太深刻了，那客人大概大我五六岁，然后离开教会很久了，我没办法是打钥匙打到最后不知道怎么聊的，可能我说钥匙有一个十字架形状，那我们就聊到我们都是基督徒，那他已经离开神很久了，我不认识他，一个大男人哦，穿着还蛮绅士的，然后打钥匙，然后就讲了快两个小时，然后在店里面啊，最后两个人大男人在店里面抱着痛哭，我觉得很压抑，我是老板啦，他是客户啦，啊，人家进来看你们两个大男人抱着痛哭干什么？我们就在祷告嘛。神做的嘛，话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的心会打开，他会知道这是神的呼召，他既知道神的呼召，他就有力量来回应，所以没有理由的，信耶稣不需要理由，信耶稣只有信，你认识了，你看见了，你跟上了，所以他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是你想那么多你怎么跟，我是不知道利未有没有娶老婆啦，如果还有老婆的话，那老婆也是厉害的角色啦，你给我弄铁饭碗，现在你出去的什么都没有，那你还要吗？所以我们仔细看这些东西，你没有办法算的，这些东西你只能在跟随的过程中去认识，但我相信主化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主就已经为他预备一生道路了，不然主不会把一个话临到他的身上，所以主跟他说，你跟从我来，五个字，每一句话都是充满生命跟力量，然后他怎么回应呢？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，阿们，感谢主，简单单纯，就是一颗心，没有利害，没有利益，没有纠葛，脱离世俗的，脱离捆绑的，脱离罪恶的，一刹那之间全部结束了。第十五节，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的人际关系也不错、哦、他可能用钱买通很多人，长官下属朋友得到他利益的人，然后这些平常打牌的牌友通通叫过来，然后那一天就在他们家一起坐席，然后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，那人很多，然后他们通通来的，他们也跟随耶稣，刹那之间涌进这么多人，然后你是个夫子，跟你的这群人都不像样， 有衰力，有鬼，有排友都跟着，你看见了会怎么样？这里面有一个人看见了，法利赛人中的文士，古卷说就是两种人，文士跟法利赛人。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是最认识神、最了解圣经、最明白宗教礼仪的，他们就是宗教领袖。他们一看说：“哦，这个人是个睡棍，旁边还有小睡棍，还有那些赌鬼、酒鬼，那他是平常的恶霸，现在全部都跑到利未家。”然后耶稣在他们家坐席，跟他们吃喝快乐，那看见的心情什么样的滋味呢？会不会觉得这些人不像样，跟宗教礼仪不合，就跟这些罪人在一起？我不知道弟兄你们成长过程中，你的爸爸妈妈没跟你讲过，你不要跟那些酒肉朋友在一起，
是
有吗？我是不知道，搞不好。搞不好你就是人家酒肉朋友，谁是酒肉朋友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不要以为别人是酒肉朋友，搞不好你就是啊。但是别人看了，用什么角度来看？宗教的圣洁，你知道有一种人不敢靠近，就是那个圣人。为什么？有两种人啊，第一种人是恶人，恶人你不要靠近，因为他会作恶会害你。所以这种你只要离远一点。第二种是圣人，因为你靠近他，他会一直不断的给你说教，要好好爱主，要好好聚会，要好好怎么样，要好好怎么样，大概就这样子。这是圣人，因为他觉得他很爱神，很敬虔，他的敬虔就是没有改变的扫罗，没有改变的时候的那个扫罗就是保罗，他那时候的他热心爱主敬虔，就是在逼迫基督徒。那个时候就长这样，所以很多人不敢靠近恶人，更不敢靠近圣人。那这些法利赛人、文士，就是那时候的圣人、宗教领袖。那我跟弟兄姊妹说，一个侍奉的人，眼中有神，更要有人。不要信主，信到最后你旁边都没人，听懂意思哈？第二个是我们旁边需要有一些人。让我们在这里面可以侍奉他们呀，服侍他们呀，彼此在一起成长。不要信到最后，你旁边都很洁净，都不沾锅，那你不沾锅，锅里面也没东西呀。你要有朋友，有人，有可以交通。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一个人跟我讲说，哎，他信了耶稣之后，朋友越来越少。哦，真的吗？他说真的。啊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弟兄越来越多？他说有。因为以前他的朋友你传呼给他，他听了他信了嘛，他成为弟兄嘛。啊，他有时不想的，他因为你可能传得太密集了，所以他越来越远离你。这有一个阶段是会这样子的。但是远离你，其实我就要怎么跟你说，远离你不代表你们将来不能复合。你远离是 OK 没关系，因为现在有一个光进来了，刹那之间会先躲嘛。等到他需要光的时候，他就会再找你的。你要为你的朋友，为你的家人，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留一条回家的路啊！你不要站得很高，不敢靠近他们，然后自以为是法利赛的文士，然后说教，那这样子的话谁敢靠近呢？再想看看这一群人，利未跟他的好朋友这些酒鬼啊、赌鬼啊混在一起，平常谁帮助他们？他们如果今天走进圣殿，看见利未的眼光跟嘴脸。走得进去吗？走不进去嘛。平常你也没有在帮他们啊，你也没有在服侍他们，你也无力服侍他们，因为你觉得他们不洁净，你又不想跟不洁净在一起啊，他们不就永远都被挡在神之外吗？啊，你不就是最靠近神的吗？啊，你最靠近神的，你也没有办法服侍他们，像耶稣服侍他们，那你里面还不高兴？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然后对他门徒说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？那你就问主就好，你问门徒干嘛？那你可以问主，主不就在当中吗？
主会责备。
哦，主会责备他。他们也不敢问主。啊，就是后面窃窃私语。
对啊。
其实你想想，我们有时候人还是真的很坏的，自己得不着还要把他毁灭，是这样子。啊，看眼睛看不得别人好。啊，这些人就没人服侍啊！啊，你是法利赛人，文士，把你放在你宗教的地位嘛？ 你脱下你的外袍下来为他洗脚嘛，看你要不要。那你又不要，那耶稣做这件事为他们洗脚，来服侍他们，你还在那边讲说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？啊，不然请问罪人要跟谁在一起？啊，罪人跟罪人在一起，世界不是更乱吗？听懂意思吗？
是。
罪人跟罪人最好是不要在一起。啊，基督徒跟罪人要常常在一起，常常在一起，多多少少会给他一点光，有一点盼望，有一点力量帮助他。有一天他在他最终绝望的时候，尽头的时候，神就进来了嘛。所以这些人需要神嘛。那我们信主信到那种地位那么高，味道那么深，然后宗教的理性好像不可一世，不敢靠近，然后里面话还那么酸，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？你怎么交这种朋友？你怎么这样过日子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仍要学习，一个基督徒是很像人的。神恢复我们先像人嘛，第六天的恢复完全的人，然后进入第七天享受神的安息，然后在神的安息中把神的盼望带出来。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行动，用他的生命进到税吏的家里面，通通来，他的无限之恩待他们就好。你的脚多臭都没关系，我就可以买洗到底，洗完了还可以擦干，就是。所以这些宗教人士他们没办法放下他们自己的一个自我也好，地位也好，宗教束缚也好，或者他们信到宗教的外壳去了。那很可惜，那主怎么说呢？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阿们。这句话很好，全世界通用的，你到哪个国家都一样，只要他是医生的身份都不可以拒绝病人，对吗？现在医学上面的伦理是这样吧？
对，
你如果敢踢来踢去，把人踢到哪边去不接的话，那是被惩罚的、医生不可以拒绝病人，但是大部分是病人拒绝医生。怎么拒绝？我讲给你听，你去看医生，他的话你听吗？我举我家女儿，身体又虚弱，老二那一个，然后中医讲的不可喝冰哦，不可以吃这个冷的哦，菜头什么的不可以吃哦，要节制哦什么的。那你痘痘还是很多哦，你明年要结婚痘痘很难看哦。啊，我说看得奇怪，医生讲得那么清楚了，你还要拿个饮料回来？因为医生不是说不可喝冰吗？没有啦，是没那么冰啦。好吧，你要继续长痘痘，你就继续了哈、就是人有那么听话吗？我上次听到一个弟兄他家人哦，一天大概看医生看一次医生，有时候看两次。啊，药都没有在吃的啦，啊，他们家的药比药房还多啦，
看多也好，
啊，那个就是看那个是咨询嘛，那是那个心理的一个要安慰啦，要去跟医生聊聊天，他觉得病才好一半，啊，医生的话他也没听啦，你知道，你要接受医生，你要先知道有病耻感，很多人不愿意信主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嘛。虽然罪人这个词很专业啊，他说我们还是讲清楚，我们的确有罪啊，谁没罪？就是你想想看，谁教你偷，你不用人家教你就想偷的，不就这样吗？小时候没有人教就会拿嘛，贪婪嘛，那你东西被抢走了你就生气增进嘛，那你比人家强就开始骄傲嘛，那不都是罪吗？那而且那个东西丢得掉吗？像我一个朋友讲话很轻松，戒烟了，丢掉就戒掉了，讲那么容易，然后我见到他那二十年了，他说你不是要丢掉吗？二十年前说要丢掉，你讲的丢掉就去掉了，啊，你怎么二十年都丢不掉？那是一股力量，那是一种捆绑，那是一种罪的权势在他身上把他压住了。想看看，有时候你不气，你还真是没法不气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时候你看一个人长在你眼前又这样子，那你觉得恶心，你就想揍他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就是有一种力量，罪在人里面是有力量的，人真的需要神，所以耶稣要用这句话来释放所有人。他是医生，他不会拒绝任何的病症，不会拒绝任何的罪人，他不会拒绝的。你说你杀了判了四个死刑，被判120年，主还是可以救你。这台湾社会上最有名陈进兴补助主，不是救他的吗？ 那你看当初他凶神恶煞，然后进监狱的时候，那个样子，信了主之后呢，他整个气色不一样。那最过不去的，竟然是基督徒。那个阶段，很多人跑来问我说：“牧师，他曾经是这样子也信主哦，哦，那这样他上天堂哦，那这种天堂我还能去吗？”啊，我想问你，要你不去，你要去哪里？啊，我请问你，陈进兴有人救吗？主救他，不然你去救他，你看你能不能救？你也不能救他，你就讲他不好。这样的人，台湾社会弃绝他，司法判他四个死刑，120年，家人对他伤心绝望，他也没有什么朋友。在这样子的所有绝望之中，神的爱临到他，救了他。这不就是给我们一个人有一个盼望吗？这么重的病症，神能医他了。那这个医生有多么的荣耀，多么的大，不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吗？你怎么还在气陈进行得救，那你不要去天堂？那你这是什么心态？你去怪那个医生说，那个人病了，那个四个癌症，然后你该医好他啊？只有医生医好他，那医生不医好他，请问谁医好他？啊，你也不能医他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说基督徒心胸大一点，真的要有神的心，人活过来感谢主，真的。然后这些人需要靠近他，这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讲白话一点，其实今天会信耶稣的基本上都是有病。你不是心灵空虚，因为劳心就是劳苦啊，有时候劳心劳苦，然后很多问题，小问题大问题都有，大家都有病啊。只是说你不要信了耶稣10年之后还一直在生病啊。你的病要好嘛，你要听医生的话，该读经要读经，该聚要聚会，该好好祷告就好好祷告，该寻求就寻求，这样你的病就越来越少，你越来越健康。你再仔细想哦，我当牧师啊，我去弟兄姐妹的家，不管谁家，只要进去他家里面可以坐超过2小时，都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没有一个家里没有没经的，就是圣经最少而已。去体验听你念你的经，念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都说啊，我们开始来读圣经好了。我听不下去，没办法，因为你那个经没办法解开你的问题嘛，你就回来读圣经就好。你遇见主的读神的话，你那个经就过去了啊。那你看啊，我们如果信主的，我们是有病来的，没有错。我在举现实的，教会门打开了，我侍奉也那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人走进教会说，牧师，你告诉我，我要永生，我要神。没有啊，一个都没遇到啦。只有遇到说，哎，牧师，我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我现在婚姻破裂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开始，哎，我现在事业失败怎么办？哦，感情破裂了怎么办？孩子不听话怎么办？都是很多原因走进教，还有退休没事做的，哎，我没事做，来教会看教会长什么样子。当然，神很大很怜悯，有病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病，来，我们这一组。我们有病是吧？回到本文哈，基本上我们刚才金生弟兄讲的，我们也不要疑神疑鬼，就是说我们被光照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个点是软弱的，你一被光照，你就不要抵挡，你就愿意交托，然后光进来就是要释放你嘛，你不要觉得刺眼，有一段时间可能你会不舒服，但这段不舒服过了就好了，你可以看医生，你不要拒绝看医生。你医生的话，如果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，那搞不好可以把你整个身体的脉络状况、深层的问题全部慢慢医治出来。那你也要有一个时间啊。如果你假设你在30年在世界，40年在世界，50年在世界，你都病了50年，你50岁来信主，其实你已经病了50年了。你只要找医生，你要一病治好吗？不可能啊！你要在过程中慢慢的、慢慢越来越像神，越来越被医治，到最后你也是久病成良医啊。
嗯。
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嘛，比如说我今天我比较胖，我怎么可能一个礼拜就减下来，我一个礼拜减下来，那大概命就没有了。我如果二十年生了3个孩子，20年慢慢胖成这样子，我可能搞不好能够用2年减回来，就很感谢主了。他是有一个时间的，所以当主耶稣用他是医生的时候，他就是告诉人他是怜悯的，他是不拒绝的。所有人不管怎么样的问题，多大的罪，多大的病，多大的困扰，都可以到主这边来。神让你们听到是高高在上的哦，可是医生是不一样的，医生就生活在你们当中哦。法官是审判的，是公义的哦。可是如果今天 他不是法官呢，他是代求者，他是祭司是代求者，他就是要我们跟神之间和好。所以其实每个基督徒对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用法官来对待自己 ，OK， 我们要可以严格，我需要被神洁净怎么样？他是对别人，他需要医生，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是医生，然后而且他来是要招罪人，不是招义人。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也好，文士也好，这些宗教领袖，难道他们不需要神吗？大家在想，今天在他们的带领之下，以色列400年听不见神的声音，难道他们没有责任吗？法利赛人文士没责任吗？而耶稣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在那边地方过不去，那不是更黑暗吗？他们也需要神啊，那也许病人没那么重，但是他们肯定是病人啦、啊。了解这意思哈？那我是生活在教会中，我信主都快30几年了哈，我是觉得很多基督徒信到最后，有时候都是没必事感的，里面很骄傲，他不知道啊，很多东西不能讲啊，很多东西他生命里面不谦卑也不能碰啊，他一直活在自我感觉良好，其实这样子弟兄姊妹，真的不好。你要蒙了，你要能够到医生面前来。如果你自己不知道，别人给你提醒的时候，你要听得进去啊。懂这意思哈？
是，
你要有耳朵听神，也要有耳朵听人、啊、因为神透过人说话的频率是很高的，神直接跟你说话的几率是很低的。而且如果当你的心不在神那里，神跟你说话你也听不到，但是你的肢体，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生活的人跟你说话，你是听得到的。懂这意思哈？所以当我们自己有闭视感，我们也会谦卑一点，我们会知道我需要神。那、其实弟兄姊妹，你一辈子都是要这个态度，我都是需要神。保罗自己讲的，他在提摩太里面讲说，我不是以为我得着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，要得到从上面找我来得的赏赐。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但没得，他得着了，可是他在时空还在活着年日里面，他并不以得着为满足，他还是竭力的追求。所以他的景观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属基督的人，在基督里的人，他是不断的在神的光照中，光中遇光嘛。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的景况。那医生的这个角色跟这个角度呢，我们要去用心去体会，不要变成信主久了变成法利赛人文士。有时候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其实你会看教会的文化，教会的可贵在哪？教会可贵是跟其他宗教不一样，其他宗教是越修越高，越来越遥远啊，碰不到他们的主教，碰不到他们的大师，碰不到他们的上人。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的主是下来为人弯腰，可以服侍的跟人在一起，跟罪人在一起，然后让大家看见他就是个医生，给所有有病的需要的通通可以来。这是主给留下的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啦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，我最后再把它稍微再回头总结一下哈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一生中都是需要神，任何情况都需要神。那么这一个立位能够跟上来，其实原因非常简单，主的话领到他，就这样而已。他是神要的人，神要的人会听神的声音，他的羊听他的声音。神在亘古中有预备，但是立位这时候是不知道的，但是他是神的人，当神的话领到他，他会感动。这就像可能有我们说分享信息一讲出去，有些人会明白过来，他的帕子就脱落了。那这个阶段就神在他身上有动工，他就明白了。那有些人呢，可能听了2年、3年、4年，他还是不懂的，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帕子遮住他的眼，那需要为他祷告。那当然这是一个过程。那对这个立位来讲，他没有遇见神以前，他把他的才干、天赋、力量一切联合在世界里面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。主爱他来找他，然后不止他，你看他那一天，应该是那一天。他得救的那一天，他家打开可以坐席，耶稣来，他的所有朋友通通来，这些人平常不能到教会去的通通来，不能到圣殿去的通通来，因为去那边要看法利赛的脸色不想去嘛，所以来这里不用看啊，来这边跟耶稣一起坐席吃饭享受，这个见证也是很强，他们都来了。而耶稣说，我是医生，对所有人都可以到这里来，到这里来，我就是你得安息，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我就是你得享安息。主呼召所有人可以 可以到他这里来，所有人都要，法利赛人不是也要更要，因为他们在服侍神，他们更要到神这里来。所以我想这一段主的呼召是有权柄的，有能力的，那也可以把一个从最底层的罪恶中的人翻转过来。立位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一个，如果没有他，今天我们就少了一个福音书可以看。哦，神做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最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有另外一个问题。
嗯。
但我想我们不知道还没有时间讨论哈，就是在我们的属性里面有两种属性，一种叫做牧者的情，一种叫做先知的义。我们讲义上面有哈，你仔细看在第五点的底下那边。牧者的情比较注重的是怜悯，比较细腻，比较体恤人。先知的义是比较公义的，比较圣洁的，比较审判的。那这两种性情其实都在人的里面。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认识到哪里，你自己的属性里面是牧者的情多一点，还是先知的义多一点？白话一点，你是比较公义的人，还是比较怜悯的人？这样理解哈，你对自己的认识，如果你比较公义的人，你可能不小心长得跟法利赛人不是一样，你不知道。那如果你比较是怜悯的人，你可能比较是一个溺爱的人，你也可能也不知道。这两个性情都是神属性的两面，它同时彰显的。神的慈爱里面有公义哦，让大家不要溺爱哦。神的公义里面有怜悯哦。所以这个属性你要在神的作为中去回应。有些人你是需要给他一些可能提醒责备，或者是给他一些管教，那有些人是需要给他怜悯恩典慈爱，那就是在乎当时你陪伴的时候圣灵的整个带领。那他还有一个是当事人预备好蒙恩，你也可以这样子跟他交通。那我们自己属性在这个阶段，你是牧者的怜悯，牧者的情多，还是先知的圣洁公义多呢？对自己现在这个属灵光景，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清楚啊。好，最后一题了，我们开始自由交通。